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十二讲，主题是书中之书。一般我们的概念是这样，尽信书啊，不如无书。也就是说，不要看了什么书哈，全部都照单全收啊，你还是要思考思考，你要分辨分辨，到底这个书呢，内容到底对不对，可靠性如何，在一般的书上是可以成立的，也是应该有的。可是呢，在面对天下第一书或者书中之书哈，这个原则恐怕就不太正确了。圣经它是一本生命之书啊，我们在面对圣经的时候，当然我们还是需要好好的考察，好好的分辨，好好的去解析，去了解。可是至终态度上是很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面对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在面对一个客观的事情的描述而已，我们在面对的是上帝的心意，原来是上帝向世人，特别是向他的儿女所说的话语，我们要很正面的来面对。如果没有相信跟顺服的态度，我们就很难从其中得着益处了。圣经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根据联合圣经公会的统计，但在2007年出售或是赠送的圣经就有3亿9112万8460本，也就是说接近了4亿本，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与它比较。圣经翻成的文字截至2007年底为止，整本或是部分的圣经，譬如说新约啦，或是只是某些的经卷，已经被翻成2454种语言跟文字。这个数目当然还继续的在增加当中，是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比拟的。圣经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是一本完整一致性的书。从某个角度来讲，圣经其实不是一本书，而是有66本小书编辑成一本，其中每一本呢都是上帝写给我们的家书。各位你要不要想象看看，一本由40位作者经过1500多年所写的书，要如何的去维持它的完整性跟一致性呢？圣经其实它的写作并不是事先先组一个编辑委员会然后经过开会商议来探讨分章分卷的主题，整个大纲整个这个写作的计划都决定之后呢，然后去找40个作者，让他们在不同的时期里面聘请不同地区不同处境不同身份的作者，指定他们用不同的文体写个人的部分，然后写完之后呢，再由这个编辑委员会来加以编撰成书。不是没有这些作者其实他们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用不同的文体包括像福利啦、历史啦、这个诗歌啦、传记啦、游记啦、家谱啦、预言啦、书信啦等等用不同的文体所写的不同内容，最后把这些书全部集中在一起呢竟然成为一本具有难以置信的奇异性的书如果不是上帝是他们背后真正的作者，这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就随机找四个木匠，告诉他们说每一个人回去做1/4的桌子，至于这个材质啦、尺寸啦、样式啦要怎么样弄自己决定，回去他们按着他们的专长喜好分辨的能力，一个礼拜之后这四个木匠把他们的1/4的桌子成品带回来，拼起来的那个桌子可能具有某种程度的艺术价值，但是呢恐怕不太具有这个实用价值。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是40个人每一个人去做1/40，或者说每一个人去做66/1，然后最后把他们的成品拿过来去拼去凑去把它组合在一起，这个大概是很难想象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了圣经就好像是招聚了40个画家来集体创作一幅画，可是呢他们这个对于彼此的构想并不了解，他们去画他们的，画完之后最后把这个40个人的成品把它排列在一起，嘿，所得到的竟然是一幅完美的图画有人提醒我们说，这幅图画其实所呈现的正好就是耶稣基督他一切的特质，这是他最独特的地方。当然圣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改变人的生命美国的第44任的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元月的时候他宣誓就职，他就是刻意安排 要按守在这个林肯总统1861年宣誓就职所使用的同一本圣经，这是相当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林肯总统呢，是解放黑奴的总统，他也因着这个理念不被人接受，后来他是被暗杀的。奥巴马呢，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的总统，特别他的妻子 Michelle 就是黑奴的后代。林肯总统的宣誓跟这个奥巴马的宣誓虽然相隔了有将近150年之遥啊，但是在历史以及这个信仰的传承上面是有意义的。1864年9月7号有一个美国的黑人团体就送了林肯总统一本新的圣经啊。林肯呢，在接受这本圣经、接受这个礼物的同时，他发表了以下的感言。他说：有关这本伟大的书哈，实在不需要我说太多了，因为它是上帝赐给人类最佳的礼物，救主赐给世人一切的事物都在里面哈。如果没有它的话，没有圣经的话，人类将浑然不知哈是非对错。从这一段的陈述当中，林肯已经直接的在见证，在道德的教导上，还有生命改变的能力上面，圣经具有独特的能力、独特的价值。圣经其实用了很多不同的图画、比喻啊，来描述上帝的话语。我们姑且说这个圣道的象征，耶利米书第23:29，那边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那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火呢，其实是有一种炼净、熬炼跟审判的作用，但是火的洁净呢，那就是非常强烈，而且是具有毁灭性的一种结果。经过火的洁净呢，那个不能存留的就会被废掉，能够存留的才能够留下来。今天如果人在面对上帝的话语啊，能够让他发挥火的功效的时候，他今天就悔改，就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当中，其实他是可以得益处的。他不至于面对那个幕后的那个终极性的毁灭性的审判，那是很可惜的、很可怕的。那么大锤呢，当然就是指的说可以打碎跟摧毁这个邪恶的事情。上帝的道其实是有力量的，这个力量可以装备人，这个力量也可以叫人的心臣服在神的面前。圣道的象征其实也包括水，以弗所书第5:26那边就讲到，上帝要洁净他的教会是用水和道来进行洁净的工作，好叫教会没有皱纹、玷污等类的病。圣洁是上帝的属性，那么他的话语呢也具备这种功能。水可以洁净，这个是比较是一种清洁式的、比较温和的，被洁净的东西呢是可以继续保存，而且可能是恢复原状。在挪亚那个时代呢，上帝的审判是用洪水来审判，方舟里面的这些动物，另外就是挪亚一家的八口，往后就是由他们继续的繁衍后代。挪亚洪水之后呢，上帝就很清楚的表明，将来他不再用洪水来审判，就不再有那种普世性的、这种全面性的、大规模的水的审判。接下去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明灯哈，诗篇119篇105那边就讲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的圣道呢，就好像明灯一样，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其实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绝对不是单单为了要增加知识而来阅读哈。其实其中有一点就是恳求上帝让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明白上帝让他们在前行的道路上面如何做正确的抉择。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如此，自己在18岁的时候，一场大病的当中信了耶稣啊，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生命很大的转变。就好像我在医院当中，医生每次看到我都说：“哎，你的小命是捡回来的。”如果那天晚上没有送到医院，第二天大概就没救了。18岁哈，是一个说大不大哈，说小不小的一个年纪啊。但是面对人生这个危机，给我很大的冲击哈，让我就想到说，上帝存留我的性命到底要做什么？我还没有出院，在医院里面就开始读圣经哈。虽然刚开始还读不太懂，但是就是读。那我就发现哈，上帝的确在我往后的道路当中，就用他的话语一样来光照、照明我前行的道路。那么上帝给我清楚的带领，就是他要使用我做一个分解他话语的人，以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亏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我自己在圣道中、真道当中得造就，那么我也蒙召成为一个解明真道、教导上帝话语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人生的明灯，我相信也可以成为你人生的明灯。还有呢，接下去我们要谈到蜂蜜，像这个诗篇第十九篇第十节，上帝的话是什么？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哈，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哦，这个价值观太特别了哈！今天有金子，谁不要啊？这个诗人当他真的明白上帝的话语何等宝贵的时候，他把金子都比下去了。看见这个上帝话语价值的人才会如此，比蜜还甘甜。有的时候我们读上帝的话语啊，读到觉得，哎呀，真的是针对我的光景，针对我的状况，针对我的需要，针对我人生的这个造就的功用，上帝成就在我们身上，话比蜜还甘甜。像启示录第十章第十节其实讲的也是如此。老约翰呢，他说，我从天使的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的口中果然甜如蜜啊！吃了之后肚子觉得发苦啊！这个甜蜜啊，当然这是指的上帝的话语它的功用。为什么发苦呢？原来上帝的话语里面其实也就是照明了、照出了这个世人的光景啊，还有终极的审判，这个都是带来警惕的啊。圣经也是食物，这个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就讲过这个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马太福音第四章哈，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引用了这句话，如果单靠食物的话，只是维系了你物质的身体的生命，其实人里面还有灵性的部分、属灵的部分，那个是需要属灵的话语来维系，那当然就是上帝的道能够发挥的功能。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那边讲到灵奶，属灵的奶，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供应出信者成长的需要。其实也包括不管一个人啊信了耶稣多久的时间哈，上帝的话语还是像属灵的食物、属灵的奶一样的供应我们。圣经也用种子来描述上帝的话，它具有发芽、生长、结实百倍的潜力了。不，当然这个土质很重要。圣经里面所讲的那四种土啊，第四种就是好土，就是人听到明白，不仅欢喜领受，而且愿意去遵行，在他生命当中就结实累累。各位，上帝的道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产生极多的果实来啊，不仅自己蒙福，而且会让很多的人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帮助的。这个圣道也像一把利剑一样啊，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那边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啊，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在上帝话语的光照之下，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使这一切无所遁形了。有两点我要在最后的时候特别强调的，一个就是说它其实是一本智慧之书，个人很需要智慧啊，很多人也追求智慧，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他们付代价想要得智慧，也很多人都认同说在宗教里面可以得到智慧，可是要找对地方哈。圣经让我们得到的是真正的智慧，箴言那边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绝对不是只是理性知识层面的事情而已，而是跟那位造物主有关，跟我们人生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有关。当然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智慧不足，这是真实的谦卑。那么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可以求那后赐予众人又不斥责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而且要专一的祈求。圣经里面讲的智慧最宝贵的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那边说的，这个圣经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是最关键的。我们的人生其实很短暂，得救的智慧、得着永生的福分好处从圣经来。最后我们要谈的就是生命之书哈，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上帝第一天创造光，光里面就是生命的现象，从物质界来讲是如此，属灵的境界来讲也是如此。那么光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圣经的话语就是。这个奥古斯丁年少荒唐，后来他在31岁的时候有一次在花园里面听到一句话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旁边有圣经，他一翻开啊，罗马书13章13节14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酒醉， 不可好色邪荡，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因着圣灵的光照，他得着了那个生命。所以这个原来是一个浪荡子，结果他悔改信了耶稣，他也成为圣道的仆人，讲解圣道。他所带来的影响力，在教会历史当中，很少有神学家的地位超越过他的地位。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因为得着智慧之书、生命之书、书中之书的益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这一系列的课程当中得着益处。我们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的需要，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也是拯救我们的主，所以你不单把物质的食物赏赐给我们，你乃是把属灵的粮食、每一天行路的亮光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你的面前领受这一切的好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继续在这一系列课程当中使我们得到造就，不仅使我们得益处，让我们去分享、去教导的时候，让人可以认识你，让人也可以行在光中，让人可以行在你的恩典之中。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